历代志下第十七章，亚撒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坚固城里，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地和他父亚撒所得以法莲的城邑中。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祖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他作王第三年，就差遣臣子便害伊勒、俄巴底、撒加利亚、拿坦业、米该亚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同找他们的有利未人士玛雅、尼探雅、西巴迪亚、亚撒黑、士米拉莫、约拿丹、亚多尼亚、多比亚、陀巴多尼亚，又有祭司以利沙玛、约兰同着他们。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有些非利士人与约沙法送礼物纳贡银，阿拉伯人也送他公绵羊七千七百只、公山羊七千七百只。约沙法日渐强大，在犹大建造营寨和基货城。他在犹大城邑中有许多工程，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就是大能的勇士。他们的数目按着宗族记在下面：犹大族的千夫长亚拿为首，率领大能的勇士三十万；其次是千夫长约哈南，率领大能的勇士二十八万；其次是细基利的儿子亚玛斯雅，他为耶和华牺牲自己，率领大能的勇士二十万。便雅敏族是大能的勇士以利亚大，率领拿弓箭和盾牌的二十万；其次是约撒拔，率领预备打仗的十八万。这都是伺候王的，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在其内。
历代志下第十八章，
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就与亚哈结亲。过了几年，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牛羊，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莫。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必与你同去征战。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四百人，问他们说：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英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常说凶言。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英拉的儿子米该亚招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那去招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该亚，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敌人必交在你们手里。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各归各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吗？米该亚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 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米该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藏躲的那日就必看见了。以色列王说，将米该亚带回，交给臣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施，说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米该亚说，你若能平安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激烈的拉磨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仍穿王服。于是以色列王改装，他们就上阵去了。于是亚兰王吩咐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一呼喊，耶和华就帮助他，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他。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夹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阵势越战越猛，以色列王勉强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直到晚上约在日落的时候，王就死了。
历代志下十七章到二十章全部都是在讲约沙法王的故事，而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有几个关键，那就是因为他行他的主大卫行的道，不寻求巴力，而且遵行神的诫命，神就使他坚固和昌盛，而且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所以你会发觉整个以色列的那个意识好像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啊。但是借着亚撒，虽然他前行遵照主寻求主，但是他晚期开始不寻求神，离弃了神，在这个脚的疾病当中就离世了。但是他的儿子约沙法定义寻求神，所以我们透过约沙法的生命，我们可以学到几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知道如何在我们的家中怎么可以跟随着我的父亲所带来的生命的榜样，我继续的来寻求神。我们也可以学习像第一代的基督徒，可能我们的父母亲都还没信主，我们怎么来遵行神的道，谨守他的诫命，使神的恩宠、神的祝福临到我们的家族，让我们整个家族进入到神的永远的救恩的里面。另外，约沙法他之所以能够昌盛，他之所以能够有神的大能，有很重要的几个关键。第一，他除了遵照神的命令之外，先知对他的责备，先知好像领受神的话语，对他所行的事提出神要惩治、神要审判的时候，你去看看约沙法怎么回应。有时候我们人哦，没有像约沙法这样的一个心，哎呀，神惩治我了，哎呀，神责罚我了，哎呀，我不跟随了，我不跟随了，哎呀，太可怕了，信主还要遇到这些事情，神还要修剪啊，神还要破碎啊。约沙法他的每一个回应，我们会去看见为什么神要祝福他。但这么好的一个王，他却在他的生命当中做错了一个决定，他就是与亚哈王结亲。所以亲爱的家人，在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这四章有几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一定要抓住。我们怎么样来祝福我们的婚姻，我们怎么样来祝福我们的儿女的婚姻，引导我们儿女的婚姻走在神的命定的荣耀的里面。你会讲说，啊，那注重婚姻就好了，没有，怎么引导我们儿女在婚姻的里面，帮助他们踏上神的命定和荣耀。所以亲爱的家人，透过十七章到二十章，我们来看几件神要在这四章里面教导当时候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些以色列人，也来教导现今的基督徒。我们来看第五节、第六节，神坚定约沙法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就大有尊荣和资财，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约沙法，就是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第七节到第九节，作王第三年，其实是作王第一年了，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因为他之前跟他父亲一同执政两年，所以这边的作王第三年并不是作王第三年，而是作王第一年。第一年他就做一件事情，就在第九节，带着好多人哦，立位人啊，带着好多的那些的臣仆啊，就做一件事情，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亲爱的家人， 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领袖的，我们怎么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为我们的儿女的婚姻祷告，关键就是在于，第一，我们一定要快乐的、高兴的去遵行神的话语，教会的引导，讲台的带领，我们的情绪的反应，哎呀，今天牧师讲的好不好，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规范，有这个训练的课程，有这个服事邀约我们参加，你的每一个回应啊，都在孩子的面前做见证，好累哦，好烦哦，这么忙哦，还是你高兴遵行，好感恩哦，好有福哦，好感谢教会哦，哇，这个就教会真好，我们遵照神的话语，我们有特会，我们能够有服事，我们能够传扬福音，感谢神，感谢教会的安排，我们的儿女会看见高兴遵行啊。第二，我们怎么一直去传讲，一直去教导，所以你的读圣经，你在神的面前去操练，每次讲台所操练讲的一些信息，你去操练，你要一直跟你的孩子讲啊，把你的孩子不是带去教会，把你的孩子带进真理的里面，把你的孩子，把你的家，借着家庭的祭坛，带进到神的治理的荣耀的范围的当中。这就是约沙法所做的第二件事情，神就使他昌盛。你看第十节，周围的列国甚恐惧，哎，这跟之前几个王完全不一样。十一节，而且他所行的一切，神就将祝福尊荣都要给他。十二节，约沙法日渐强大，他又建造坚固城，就是预备自己能够有征战的能力。所以你就发觉他所拥有的兵力，拥有的国防，是他父亲的两倍。而且你特别要看一个人啊，在第十六节，祭基利的儿子亚玛斯亚，有个夸胡，那边写他为耶和华牺牲自己。一个愿意遵照神的话语的君王，快乐遵行；一个愿意看重神的话语，教导大家去行，神就赐祝福，神就是权柄，神就是能力，仇敌都会惧怕，所以百姓才会愿意牺牲自己，愿为神摆上啊！亲爱的家人，这个不是为着国家，而是为着神，不是为着什么爱国主义啊，啊，为着军事的发展，为着个人的前途，是为着神。亲爱的家人，我们需要拥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怎么为我的孩子祷告，为我的家庭祷告，甚至是为我所牧养的弟兄姊妹们所祷告，为我的教会祷告。神啊，愿我们的家是一个高兴遵行你话语的家。第二个，愿我们的家是不断是传讲你话语，看重你话语的家。第三个，我们向你要祝福，仇敌要惧怕，我们要领受丰盛，而且我们的孩子也看见我们的榜样，愿意为你而牺牲。这个牺牲不是牺牲生命，而是愿意为主而委身服侍，愿意为主而牺牲自己的肉体，摆上自己一切的祝福。但很可惜，十八章约沙法做错一件事情，他跟亚哈结亲，他做了这件事情，使他的儿子约兰，他的孙子亚哈谢，再他的曾孙约阿斯，变成一脉单传了、啊。本来极其丰盛啊，很多的孩子啊，结果呢，亚哈结亲。亚哈跟耶洗别的女儿嫁给了他们的儿子，而这个女儿非常的厉害，杀掉了他的兄弟，杀掉了他的所有的孩子，甚至是最后自己连自己的孙子曾孙全部都要杀掉，多么可怕的一个女人。但是约沙法他就好心啊，哎呀，我要跟亚哈结亲啊，我要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联合在一起啊。十八章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我们有合一的渴望，我们有合一的领受，那你要去问神，神啊，我要与谁合一？所以你一定要引导你孩子的婚姻啊，你要引导你的孩子去看重神的命令，你要引导你的孩子要与主内的家人进入到婚姻的当中。你会觉得，哎呀，孩子的感情都自由嘛，啊，孩子都自由恋爱，我也没有办法去阻挡什么。你觉得没什么，我们觉得好像也是可以把福音带给这一位信主的家人。是的，结婚是在福音之后，而不是在福音之先。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当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语去进入到有同样救恩、同样信仰的这个婚姻的里面，神就赐福。所以你会看见亚哈他们的结亲，我们到十九、二十章，你会读得非常的清楚。约沙法的家族、犹大的家族，没有一个可以影响亚哈的家族，反而亚哈的家族全部影响了犹大、约沙法的这个家族，以至于约沙法的后代几乎要死亡，几乎要灭亡。这就是撒旦的工具。所以这第一节，他彻彻底底的做错了。 所以第二节你看他们就去跑去跟见亚哈啦，我们要一起去打仗啊，我们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哎，好啊好啊，我们一起去，好像为神赢得这仇敌啊，我们把地回来啊。你看约沙法就说啊，我们问问耶和华的先知好不好啊，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哈。以色列王就说啊，是啦，是有一个先知啦，可以请他问问耶和华啦，但是哦，这个人哦，每次都说恶言啊，不说吉语啊。哎，他就好好把这个人叫来，就果然呢就把这个人给叫来了啊。你要知道在叫来之前好多先知都说预言了。哎，亲爱的家人，第九节的先知请你注意，第九节的先知不是敬畏耶和华的先知，也不是敬拜神的先知。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这些先知是拜巴利的先知，因为他们是在亚哈的国度，在以色列国度，所以不是敬拜神的先知，不要搞错了，他们是敬拜巴利的先知。所以把这个米盖亚招来之前啊，就指示他众先知，这是指什么？所有拜巴利的先知都说吉言哦，你也要说吉言哈。米盖亚就第十三节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样说，他果然就说了几个讽刺的话，对了对了，你们会得胜了，会得胜了，加油了加油，讽刺的话。亚哈就不高兴了，说实话说实话，果然米盖亚一说实话以后啊，不想听了。诶，亲爱的家人，我们常有这种的状况，那就是你对我说实话好不好，但是我们一旦说出真理的时候，对方又不接受了。啊，我们都说给我们可听的耳，我们想听，但是一旦我们真的凭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人又接受不了，那就觉得好难哦，我们到底是看着不说呢，还是我们要凭着爱心去说诚实话呢，还是我们真的有智慧能够去说出真理呢？你一定要在乎的是神，而不是先在乎人的反应。有时候我们一旦在乎人的反应，真理就在我们口中说不出来了。我们必须要先去求神，神帮助我有智慧的说出你的真理，帮助我说出你在这个人身上的命定，帮助我说出这个孩子怎么样回应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我先去说，说了以后你要祷告，主护卫他的心，保守他的心，不被撒旦恶者所影响，不会被冒犯，而且能够谦卑顺服下来。第一个要先在乎的是神的反应，第二个我们再去为这个人的反应来向神来祷告。很多时我们不敢讲真理，我们不敢讲对这个人的实话，是因为我们先在乎这个人的反应，然后我们再求神说，神啊，我到底要不要讲？次序颠倒了，我们应当是说，神，我要先讲，然后主，我再为这人的反应来祷告。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从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米盖亚好像说一句话啊，耶和华要去引诱啊，派一个神灵，这个不是说耶和华会去试探人，不是，而是米盖亚说出，当你们任由巴利做你们神的时候，神就会任由巴利的先知，巴利的这些灵恶灵来引导你们，任凭是神最严厉的审判。所以你看啊，这个亚哈一听了，那这我才不要听你说的，你这个都是讲这个废话，你都是讲这种恶言，好，我现在要去征战了，等我回来的时候看我怎么好好教训你。可是你看哦，当亚哈要上阵的时候还是会怕米盖亚说的是真的，所以换个装了。结果换了装以后，一个人随便开弓就射到了亚哈盔甲的缝里面。诶，可是当约撒法一呼求神，神就来帮助他。我们要看见这两件事，第一，约撒法一呼求神就帮助他，仇敌不来他，为什么？那是十九章我们会讲，神对他还有怜悯，纪念约撒法对神爱，所以神在这件事情上保守他，但这件事情上神还是要来在他身上有审判，就是他的家族的孩子会死掉非常多。那亚哈呢？亚哈想要听实话，但是又怕实话会实现，想要听真理，但是又恨恶真理，但是他又怕真理会实现，所以呢换装，神就让这件事情去发生。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是哪一个反应？我们是约沙法的反应，还是我们是亚哈的反应？我们会不会是有米盖亚的这种的反应？我能不能先勇敢的把神的话语放在我里面，我勇敢的去说，即使人对我们的反应不好，人好像有被冒犯，人心里退了不舒服，那么我们就祷告主为他的心能够与神对齐而祷告， 而不是说为了怕这个人他会受伤，怕这个人被冒犯，我不敢讲，那就求神啊，神啊，换个方式跟他讲吧，或者找别人跟他讲吧。我们把人放在神面前了，求神怜悯我们，以神为优先，知道怎么说，对人怎么讲，再为这个人的情绪，为他的生命，为他的生活有对的反应的祷告。亚哈跟约撒法，那我们就要祷告，主帮助我，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你一定要拯救我。即使我有很多地方做错，即使我可能做错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我真的信与不信的我同父一轭了，我可能一起在经商，我可能一起进入到婚姻，我可能一起在工作上面，哎呀，我们怎么一起合伙，主啊怜悯我，救我，即使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然帮助我，让恶者来离开我。啊哈呢，如果我们的心硬，我们想要听实话，但是实话又会让我们被冒犯，实话又会让我们心里不舒服，那你要为你的心来祷告，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所听的每一句话，神的话也进到我的里面。我第一个不是说我的反应如何，你怎么这样对我说话，你怎么这样都是一些恶言，你怎么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不舒服。如果你的第一个反应是着重在自己的情绪感受，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第一个要先把我们的情绪感受完全的放下，甚至是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第一个要问神啊，你借这人对我说话，你的心意是什么？你借领袖对我说话，你的目的是什么？主啊，给我一个顺服的心智，给我一个是能够去体贴你心意的心，给我能够完全顺服的力量，好叫你的旨意能够成就。这就是十七章、十八章教导我们的。如果我们去看见我们这个人很有限，今天约沙法这么的爱主，带来复兴，带来改变，他都还会在儿女的婚姻上与人合伙这件事情上选择错误，何况是我们普通人呢？我不是说在工作上面上司分配我啊，我跟不信者一起去做一件事情，不是，而是当我有主权，我能够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要知道的婚姻，儿女的婚姻，我们与人合伙，甚至是开公司，或是我们甚至与人能够一起去投资，我们一起去做一件事情，是我能够有主动权的话，求神给我们智慧，信与不信的同父一轭。记住一件事情，福音永远在前，带人进入到恩典里，带人进入到福音里，带人进入到国度的里面，我们才有办法一起合作，而不是借着合作，借着婚姻把人带到福音的里面，甚至把人带到合作的关系的里面，这样的次序一颠倒，我们的生命就会带来极大的损伤。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朋友，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PayPal、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